今天 Joyce 时间我们不浪费在遮羞布上啊，就是这个来来来这个Joyce，
对你刚刚讲那个遮羞布这个倒是很有意思，
不包藏祸心这种就是从那个50年代就开始接收这个语言
哈，跟今天我们的主题还有关
啊、是吗？
我前两天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做 V 怪客，
跟利威廉一起去看的吗？
我不是那个 Joyce。
是啊 Joyce 在而且在出版社服务，是利威廉的女朋友，还被拍到了、不是吗？
我也希望是这样子。好，那我不是今天苹果日报上拍到的那个 Joyce 哈、我前两天去看了 V 怪客，我想各位如果没有看过电影的话，至少有看到那个电影海报，到处贴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看到一个怪里怪气的面具
啊。
那我看了那个电影之后呢，我才知道原来那个面具是谁，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英文字啊，这个英文字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GUY，GUY，guy 啊。guy 呢是你如果查字典的话会发现他是男人、或者说汉子或者说家伙的意思、
不是，如果是说法文的话就是基隆血，
真的吗？
对对对。
好吧，他是一个美国的俚语，所以在美国话里面呢要问人对方是男的还是女的，常常问的不是问 man or woman、male or female， 问的是 guy or girl 这样子、guy 哈。然后 guy 这个字的来源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我跟大家说简单一点，这个 guy 这个字的来源就是那个面具 V 怪客里面那个面具、我先说哈，Guy 哦，例如说在英文，你虽然知道说 Guy 是男人 ，Man 也是男人，可是我举个例来说好了 ，Wise man 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可是 Wise guy 就不是有智慧的人，
就自作聪明的人。
Wise guy 是自作聪明的人。然后还有一个常常见到的 Guy 的用法是，当一群人做了一件坏事，要找一个人去顶罪啊、那个顶罪的那个人叫做 The Fall Guy，
The Fall Guy
啊，好，那我讲说为什么 Guy 就是那个 V 怪客里面的那个那张面具啊，有些人在11月去英国或去纽西兰。回去澳大利亚的时候知道11月5号那里是一个所谓的烟火节、Fireworks Day 哈，那天大家有放烟火啦，或者说拿着火炬啊，这个去逛街的习惯好像是我们这里的元宵节一样、那一个典故是来自1605年 V 怪客的开头就从1605年拍起，一个叫 Guy Fawkes 的人要去拿火药去炸掉英国的下议院、Guy Fawkes 那个人啊，那个人就是当年的1605年的炸弹客、然后后来英国开始来庆祝这个所谓的烟火节，是要庆祝这个炸弹不成功、火药阴谋不成功，
是
1605年11月5日我这次去英国的时候，前不久我去英国的时候，英国还在过一个那个火药阴谋的400周年的，还在庆祝它的400周年这样子、那我要说的这个火药阴谋怎么来的， Guy Fawkes 在历史上到底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其实是跟英国的宗教改革有关、也就是说 Guy Fawkes 这一群人是一群天主教徒，他们要炸掉下议院是为了炸掉当时的这个贵族还有做重要的当时的国王詹姆斯一世、炸掉的话他们想要盈利一个新的天主教 的女皇、那詹姆斯一世的女儿这样子。很多人哈不知道说为什么说天主教在英国会是一个这么敏感的话题，就是说我们在看格拉姆格林的小说，他一直强调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可是我们一直不懂说天主教在我们来想也是基督教啊，英国也是基督教国家、
都是基督信仰嘛啊、
为什么基督教天主教徒格拉姆格林需要他这么强调他是天主教徒，然后好像这个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要说哈，在天主教徒几百年来在英国一直是次等公民啊，那当然是它不是火药阴谋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在火药阴谋之后整整200年，天主教徒不是外，因为天主教徒那时候跟犹太人一样，他必须也藏起来。可是你如果说被人家告密，你是天主教徒，你是偷偷的在信天主教的话，你是会丧失你的财产权，你不能你没有公民权，你不可以有财产，你也不可以继承财产。就人家就算遗嘱说，财产要由你继承的话，那都是不可以的。好、那在之前呢，是因为我说，因为有100年前，亨利八世他来进行在英国进行由上而下的宗教改革之后，有一个很有趣的，就英国有一个100年的非常血腥的历史啊。我举个例来说好了，亨利八世有3个小孩，后来都做过英国的君王。 一个是爱德华六世，15岁就过世的。
嗯、
爱德华六世的话，我讲一个小说，大家会印象比较深刻。爱德华六世就是马克吐温那位乞丐王子里面那个王子、
哦、
啊。那还有一个玛丽一世，玛丽一世也做过的，也是亨利八世跟大老婆生的女儿、嗯。那这个人是天主教徒。玛丽一世，我跟各位讲一个，大家印象也会比较深刻，他就鸡尾酒里面那个血腥玛丽。
哦 ，Bloody Mary。
嗯那我要说哈，在英国历史上呢，当然后来玛丽一世那个有就逊位之后，是伊丽莎白一世，是英国一向票选以来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王啊，这个有新教徒这样子哈、嗯。这三个我要说，因为是成王败寇嘛哈。今天如果不是后来英国变成一个新教徒的国家的话，这个 Bloody 可能是 Bloody Henry 或 Bloody 里、嗯、一个 Elizabeth 之类的、嗯。可是后来，因为其实天主教在那时候，天主教当在坐在王位上的话，他们就会杀新教徒
是啊。
可是新教徒在王位上的话，他们又会杀天主教徒。那时候 Guy Fawkes 这些人是就是为了争取他们天主教徒的权利，所以才想要去炸掉这个下议院啊。嗯那我说，那盖这个盖风怎么跟后来这个英文字盖哦变成这个 wise guy for guy 这个字有意思嘞？那后来英国就开始过这个烟火节，为了要庆祝火药阴谋不成功，那他们庆祝的方式除了放烟火之外呢，他们还要放火炬，而且呢会。大家会戴着 Guy Fawkes 的这个面具、嗯、就是电影 V 怪客里面那个面具在路上游行啊庆祝之类的
是
所以后来这个语言就转化了 Guy 说一个人是 Guy 的话就是说这个人是怪怪的、
嗯、
怪叔叔、
啊
怪男子、啊、或者说像我们台语的罗汉咖一样这样子、啊、然后后来又再引申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叫 Guy、
啊、
语言是这样变来的
语言它的意义是在不断的流动中就像很多世俗上面其他的意义一样在某一个时代跟另外那个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对，就是本来这个 Guy 还真的跟那个 Guy Fawkes 那个字哦 ，Guy Fawkes 就那火药阴谋那个炸弹客是这样子来的。
是，
所以我说前几天我看了 V 怪客，然后我想，就来讲，可以来讲一下 Guy 这个字怎么来的。嗯、V 怪客这个故事哈，它有点像奥威尔的《1984》。
George Orwell，
乔治·奥威尔的1984。
这电影我没看，你要介绍一下，
我没有
介绍的清楚一点。
我没有要介绍这个电影，可是我说，大家如果讲1984的话，就会知道说，它其实讲的是英国的未来，也许是2050年将来变成一个法西斯的国家。
嗯哼，
这部电影它有蛮多1984的影射的啊。我不知道各位讲到1984的时候，各位会想到什么？嗯你第一个一定会想到老大哥正看着你，对不对？
对，老大哥爱你。
那在这个电影里面呢，这个老大哥也是一样，到处墙上都有一个老大哥、嗯，而且这个老大哥很有趣，他是当年1984的男主角演威斯特的那个人演的。
哦，
我那时候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想说，因为那个看起来就好像说这个老大哥在跟大家开视讯会议嘛，
嗯、
我就想说，哇，我们知道现在台湾最热门的股票是面板股，
嗯、
当年奥威尔在的话，他一定很早就知道面板股是可以投资的。
嗯、不过很有趣啊。他如果用1984里面的那个 Winston 哈
来演老大哥，
来去演老大哥的话，是充满了一个一方面是 pay homage 啊致敬的意义，一方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反讽的意义。
没错，因为
所以你是一个反对党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变成一个独裁者。
我想说，天哪！看到那个脸出来的话，我们马上就想到1984当年的 Winston， 他当年被老大哥整得很惨的样子。没想到现在他在演那个很可怕的老大哥啊。
嗯、
不过我这个时候我这个话题就要转了。我今天不是要讲 V 怪客，我今天还是要讲1984啊。1984里面呢，我说除了想到1984，会想到老大哥会看着你，会想到那个老大哥，还有想到1984的结尾。Give it to Julia、
嗯哼
每个人都有一个一定有一个承受的极限啊。
是
到了那个承受极限的话，因为在1984电影里面呢是一个老鼠啊，老鼠看到、嗯、当 Winston 看到老鼠的话，他就是完全就放弃了这样子哦、去争我的爱人吧这样子、
嗯、
还有一个其实1984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这是我今天的主题，叫做 Newspeak 啊
Newspeak
N-E-U-S-P-E-A-K 啊、
嗯
这个 Newspeak 呢是其实是奥威尔他一直非常关心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语言的堕落。那今天我们台湾常常在强调这个繁体字啊简体字啊，我们的正体字会不会被取代啊，齁。我们要给中国共产党一个就是说至少不要太就是说不用给它污名化了，至少它简体字这个东西跟 Newspeak 它其实是一个语言改革，而且也是个集权主义上台之后语言改革，可是跟奥威尔心目中的那种语言改革是很不一样的、
嗯、
它不是一个剥夺人家思想能力的语言改革。
对，
Newspeak 是一种剥夺人家思想能力的语言、
嗯、以简体字来看，它其实相对的有一种更亲近于想要试图让普罗大众 比较简单而比较快速而方便的去学到比较多的字。
今天反而因为他这个奥威尔在当年在抨击这个英国语言的堕落的时候，他除了写奥，他用1984里面的 Newspeak， 而且讲出 Newspeak 是怎么制造出来吧，他还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散文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政治与英国语文。他是讲说在那时候是虽然是英国是民主国家，可是如何大众的语文政治跟政治有关的 语言如何堕落，如何的剥夺了一般人啊。因为他说因为他这个是因果关系，他当然他说一个人变笨了所以语言堕落了，可是语言变堕落之后人会变更笨，所以他会互相强化的。所以我今天
鸡生蛋蛋生鸡，
对，所以他开始就来讲说，后来他就举了很多例子啊。那所以他这个东西后来在1984年衍生出了 Newspeak。 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 Newspeak。 那我们想想看我们台湾今天常不常见啊？因为我是觉得台湾其实我们每天看媒体每天看报纸很多语言都让我想到 Newspeak、
哦、太多了。我认为 台湾是一个
我们今天
你知道台湾为什么会多那么多 Newspeak。 我们先把背景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是因为我们太想要用套语，就是太不用思维或者是建构筑语言逻辑的习惯来去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讲的话是什么。
好，
所以就不断的套，你套我的我套他的，套来套去，当然到最后就不知一于湖底。不过你先继续讲讲这个 Newspeak 本身的意义。
好，在 Newspeak 里面，在1984里面呢，这个法西斯的政权在英国这个他讲的这个政权是统治英国跟美国的、到了英国在美国这里上台之后变成这个我记得是一个大西洋国之后呢，他马上来做语言改革。语言改革里面呢，第一他要去除消除掉很多字啊。什么叫消除掉很多字呢？例如说一样东西如果有很多同样的意义代表是类似的类别的话，他只选最极端的两个字保留下来而已，中间的字全部都没有了，变成禁用。例如说只剩下黑与白啊，红橙黄绿蓝靛紫各种灰，那就都没有了啊。为什么？他希望能够这样子政府才能控制谁是我谁是他，谁是好还有谁是坏啊。可是呢他希望人没有一个价值判断能力的时候，因为他希望说把语言改革之后渐渐的你的思想也会比较好控制。还有一个很妙的字，我们知道好跟坏就 good and bad 嘛，他要把 bad 去掉， bad 变成什么呢？变成 ungood。过前面变了个 UN
啊，是。
那还有一个就是一种我们的思考能力，还有一种比较价值判断，也需要有比较级嘛。好还要更好 ，good、better、best 啊。然后它怎么改的 ？good 啊是保留着、，better 变成 plus good， 然后 best 变成了 best 变成 double plus good、我还记得这个当年1984电影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合唱团，五韵合唱团还唱了这么一个 Newspeak 这首歌，一直、我就一直听到记得他从头到尾一直在唱 good double plus good double plus good。
有趣的是为什么会这样，就让语言的基础变得更少。也就是说就像我们一般在思维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想的或者是能够运用的语言元素跟符号比较少的话，我们的这个思维就会比较简单，比较可控制，比较容易受影响。所以我们越脑袋里面的字越少，或者说是简单的说，就受的教育越少，就越容易被控制，越容易被左右。很简单，就是因为字根、字源、字那个字的元素很少。
好，这是在1984里面讲的double plus good 啊、good better 跟 best 不行的、bad 也不能用了，不能 on good 的哈、然后他就说很多你是 bad， 你不要想到是坏的，你就想到是不好，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今天讲说，这个好像在台湾，我们真的可以常常可以想到这些例子。
这就是民粹的基础。
好，然后再来哈、那其实他在那篇文章很有名的那篇文章啊，政治与英国语言的时候，他其实还有一个语言一个堕落，有一个啊，是第一老掉牙的比喻，老掉牙的比喻，它也是语言堕落的一个原因。好、另外一个叫做语言用的太模糊，太模棱两可，变得不精准。当一个用语，你可以精准的讲，可是你用了不精准的讲的时候，变成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象空间，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解读的时候，那个语言就失去了传达意义的功能。所以你就会说，那个说话人或写那个文章的人，基本上他用这个语言，基本上并没有要传达任何东西，他的企图是不想传达任何意义的。所以我们就说，今天我们在台湾，其实很多用语有符合这个条件。
也就是说，制造一个看起来也在说的一个场域跟气氛，但是事实上什么都没说。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6.98张大春泡新闻 Joyce 时间，今天我们谈一谈 New Speak Old Speak、嗯、我们很难翻成一个比较贴切的现代我们比较理解的语言、啊、
在奥威尔那篇文章政治与英国语言里面哈，它有一段很妙的，是把旧约的一段那个非常一个非常暴力的非常直接的语言哈、嗯、他把它翻译成了 new speak 这样子、嗯、然后这就是说把明确的形象译成一个非常抽象的啊，把这个确定的翻成模棱两可的、嗯、我没有办法把那个译成华文哈，不过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嗯、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常常听到人家在发毒誓啊、
嗯、发毒誓
出门会被雷打死、
嗯哼
啊、这是 old speak。你如果译成 new speak 的话呢，应该要译成不排除被某种宇宙级化学效应触动生死机关的可能、
啊、
这是 new speak、
啊啊、
那我说呢，在台湾我感觉最常让我听到 new speak 的政治人物是蔡英文、
嗯、哦，是吗？哎，对了，他的确，因为我而言，我比较不要把它形容成新语言，我觉得是 nonsense、
就是。哦，蔡英文
是没有意义的话，
今天、
哎、他马英九都是这样的人。
好吧，蔡英文最近的一句 news speak 是我今天看报纸看见的，他今天是在讲的这个跟两岸通航有关的、嗯、什么什么原则，也许说要两岸协商之类的，因为他的句子总是很长。
对
啊，是最大的基本原则。我想说，什么叫最大的基本原则？嗯，是这个不符合的话我就不谈吗？还是说这个还是他还要保留什么什么空间？因为保留什么什么空间，那就是一个又是一句 news speak。
对，还有所谓最大的基本原则，表示会让人想，哎，那如果最大的不能，那是不是有第二大的或者次要的基本原则？
可他不想讲，
对、
就是说你要不然你也跟我讲说，是不是如果你不能怎么样的话，不能讲中华民国就不谈；如果说不接受中华民国，那就不谈；或者说不接受一中各表了就、嗯、一中各表了就不谈。那你就算了。可是他讲的就这是最大的基本原则、嗯。那我再讲一个我心目中最经典的一句，这个蔡宗文哈、哦，
嗯、
我记得他那时候是他要辞掉这个陆委会主委的时候。嗯，他说他要辞，所以那时候记者每天都在等着说他是真的要辞啦、啊，或陈水扁是不是会批他的辞呈啊、嗯？就有一天呢，我是看到报纸写的，那些句真的是典型的 news speak。蔡英文就进入了记者室，跟记者聊天的时候，他就直接讲说，我还是要辞，这样就好了。可是他说法不是，他说因为他有跟记者打赌嘛、嗯，所以他说你们正在输的过程中，而且越来越接近输。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婉转的英文啊！
你们正在输的过程中，我要说连英文都没有这种说法。You are in the losing process, and you are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losing. 这样子没有这种英文的，
嘿，
好吧。
所以是蔡英文
对，
不，我们现在不用语言的问题，是他并不想讲，或者他并不真的想说出心里的话。
我正在，
这是关键。
你们正在输的，你们会输啊、我就是要辞，这样就好了。为什么你要讲你们正在输的过程中，而且越来越接近输嘞？好，那我再来说，其实马英九也是一个非常会
讲，是马英九也是这样啊，
也是一个非常会讲 new speak 的人，只是他不会造出这种你们正在输的过程中这种句子。最好的例子就是最近这个谢文定的这个同意权案啊，大家最想知道就是马英九你赞不赞成国民党团这样的做法，可是他不讲 yes or no， 他不讲说哎，我认为谢文定是应该过的，他也不讲我反对，他讲的是尊重党团的决定。
嗯、
尊重党团的决定就有很多解读空间了，因为太多解读空间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在讲什么。是他不接受吗？他认为蔡英文，他认为谢文定该过吗？他说、嗯，所以他可以解读说我不赞同，可是他们已经这样子，他们已经做了，所以我也只能尊重这样子，是这个意思吗？
嗯、啊，
所以尊重党团的决定，我们来想想看，他是不是有点像这个1984里面把 bad 改成 on good？
嗯哼。嗯，
把成 on good 的话、就是说当他不讲我，他是不是在躲避讲我同意跟不同意，我赞成不赞成，而是我改成讲我尊重党团的决定。
嗯，好，也就是我们从政治人物的使用你所谓的 new speak 的程度，就可以看出这个政治人物有没有接近诚信的过程。
我会想说他到底什么想要表达，
不就是他到底诚不诚
实，
简单的讲就是
他想不想说服任何人，他想不想领导啊、嗯
我自己感觉的啊，台湾的政治人物最大的危机是在两头不靠岸。怎么讲哈、啊？看起来受过教育、有教养，而且有学士，甚至是还有国际经验的人，往往也打扮的比较有国际观啊。可是呢，他们说出来的话呢，都是模棱两可的，而且从来不表现真正的企图或者是意志。偶尔发脾气的时候，或者是被激怒了以后。 会爆出个几句看起来好像蛮有个性的话，但是也一样是这种经过包装之后不痛不痒不温不火的话。
好，我要说哈，因为你刚刚有讲说陈水扁那个是不是 newspeak 哈，的确啊，他刚刚讲，你刚刚讲这个包藏祸心，这个、嗯、这个是有点符合奥威尔所谓的用的是过去的语言来讲现代的情势，没错啊、嗯。可是呢，如果是陈水扁的话，一般来说他 newspeak 并不多，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常常会讲说他善变，
嗯、
因为他的东西，他讲的话是可以被检测的。讲你讲台独万岁，这是可以被检测的，
对，
绝对不是。
当然，这就是两个问题了，一个就是不讲真话，我们刚刚讲了，或者是不很难表现真的意图，一个就是乱讲话嘛。
对,
对, 对，
他讲话通常不是 newspeak、嗯、啊，因为通常 newspeak 的话，你又回去讲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检测他，你所以你将来你也不知道他变了没有这样子、嗯、啊。那我再来举几个，也是我当年回国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句话真的是我在美国的报纸上从来没看过。为什么台湾的每天打开报纸这个词都要看好几次？
嗯、
啊，这个词叫做政治运作。
啊，政治运作，
这个就是每次只要立法院有什么档案要通过的时候，就要政治运作。
运作，如果我们用英翻成英文的话，运作的
maneuvering 啊。但是政治运作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几年我就会想说，因为每次他就到现在，我每天打看电视，还是常常在听政治运作这个词，它、嗯、是什么意思都有可能哎、欸。它第一，它有可能是完全从私利出发的，
嗯、
你要选哪一区的立委。你如果敢不投我这个票的话，我运作我就让另外一个人去跟你竞争，因为你去竞争你那一区的提名，让你没有办法拿到提名，这是完全从你的私利来胁迫你的
政治运作，
或者说你有案在身啊、嗯，你如果说你有开公司啊，你敢不投我这个票的话，我就叫国税局去查你的公司的账啊。可是他也有可能是，也许是正面的，也许说这个是立法委员刚好他关心的，或者他给选民有一个承诺，那个承诺是他要过什么法案啊。今天如果说啊，好吧，你来投我这个票，你来支持我这个。法案，我就把你那个法案排上程序委员会，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来想，我们的法案永远在那里大赛车嘛，所以有一个东西可以说如果可以三级跳，提早排进程序委员会的话，那也是一种政治运作。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说，至少是他跟那种什么胁迫你要查税啦，或胁迫说我要弄一个人去跟你竞争你那区的提名吗？公跟私从公跟出发跟从私出发是很不一样的。
好，你举这个例子，我就发现起码。让我们先理解到 newspeak 有一个特质，什么特质呢？就是它可以经得起啊，引号了，经得起完全相对的解释。你可以说完全好的，
你可以
完全坏的，
你可以把它想成很烂，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很好。
哎、嗯，这是故意的，这当然是故意的。
而且你真的，因为你想的话，什么可能性都有。渐渐你看到政治运作的时候，你也不会去想说它是什么意思、嗯。
对，当一个字的意义变成两种非常极端的人都，或者是不极端反对的意见都能接受的话。表示这个字已经被架空了呀。
所以我要说，来，到底为什么我说我们台湾的媒体会有政治运作这四个字，而且大家每天在用，也觉得它不奇怪，这是我们的政府透明度有问题吗？
嗯，
在一个彻底的政府是透明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今天在媒体上是不应该听到政治运作这四个字的。
嗯哼，
今天我知道说你什么法案没过的话，我今天说，哎，你是杯葛还是你用 filibuster， 还是你给了什么猪肉桶这样子、
嗯、
啊，就是说去给了什么好处给你的选区，
近乎买票。哎、
今天可是
政策买票。
今天我们不会只是每天只看到，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政治运作。
嗯哼，
我说这是一个例子。
下面的例子要等到进完广告再回来。News98张大春跑新闻，4月14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 Joyce 我们在谈的是 Newspeak， 刚才提到了一个词
政治运作、哎、
现在我们来谈谈拼经济。
好，现在我现在拼经济之前呢，我现在提一个叫做我们在媒体上特别是文化路线上常常提到的，一看到一个四个字、
嗯、
西方观点，每次在讲到伊斯兰啊、嗯、讲到美国攻打伊拉克啦、啊、讲到阿富汗啊的时候、嗯、常常看到一个四个字西方观点，而且常常写用这个词人常是所谓的左派或自由派的人士、
嗯、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有所谓西方观点这种东西吗？
嗯，为什么会没有呢？如果说
什么叫西方观点、
嗯、
因为今天我要说，我今天打开纽约时报只是评论了一个美国攻打伊拉克这件事情好了、嗯、一份纽约时报常常就有十几个观点在里，不同的观点在里面、
嗯、
当你先想说有一个西方观点的时候，好像说我会说这个好像说沙伊德在讲说西方这些作家如何塑造了一个东方啊、这个是他们想象中的东方，而且这个东方就不是他们的，不是我，那就是东方、
嗯、
所以他们想象的是一个完全跟自己不同的东西，那叫东方啊。西方观点当你有一个词的时候，你就强调有一个不是我们的，那叫西方观点。
那不就跟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一样吗？
对，没错。
在我们心目之中也的确可以想象或假想一个，
没错，
在纽约时报坐在他的那个编辑台上的这个写者，他就是有一套完全不能进融入东方人世界的这个观点啊。
对，就是说，我们当你想象有一个西方在那里的时候，我说这叫东方主义的颠倒，这叫西方主义。
嗯哼，
你想象说这不是我的，不是我需要去了解的，或者说这是不是跟我不一样，那就是西方观点，而且那是个单一的想象。
是、嗯，
我要说今天不要说只是说《纽约时报》，你今天只是一个美国新保守派，就是牛康派。
嗯，
今天要评论美国伊拉克政策，我说里面可能都有二三四个完全不同的观点。
嗯，
可是你当你想象说有一个西方观点在那里的时候，你可能你会想说那就是一个单一的一个。
Okay, 你已经把美西方的观点或者美国的观点简化了，是不是？
对，我会说，我觉得我每次我听到这个词，我觉得很可笑，因为像我们一个刚刚进入自由化、民主化才几十年的一个文化来说，我们很难想象在西方啊、就是这个自由化已经比较几百年的，他们的众生喧哗的程度是我们的好几百倍的、好几千倍的，所以你当我们来讲西方观点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觉得比西方讲东方观点更可笑。
嗯哼，
啊、
是，或者是更武断了啊、
好，
接下来
那下一个是我们一直每天也是都要
拼经济了
啊。对，我现在要讲就是拼经济这三个字。
这个以前没有人讲过，就是陈水扁开始讲。
好，
从来在之前没有人讲过。
好，你说这是陈水扁开始的，好吧？那总算陈水扁让我们抓到一个 news speak 的。不过呢，现在是在骂陈水扁人都在讲说，因为他不拼经济这样子哈。拼经济，我说它是 new speak 啊，为什么嘞？你今天讲，今天李登辉也在骂陈水扁没在拼经济，连战马英九也在骂陈水扁没在拼经济。可是你可以发现，这两边的人对拼经济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
嗯哼，
当一个定义可以让你完全的拼经济的定义是什么，你可以有各种解读的时候，我就说它失去了意义。
嗯，又是一个架空的字。
好，失去了意义。那今天我要说，其实我对拼经济这三个字的意见哈，其实我会回到一百年前的意见。
嗯哼，
我基本上我不认为 economy 这个词应该译成经济。啊，
嗯哼，
我们知道经济在原始的中文的意思是经世济民，所以你一旦用这个词啊，因为这个词应该是 governance 政府治理，或者说这个，因为在从前古书上，经济在《红楼梦》《儒林外史》里面，经济最常常被来用来跟文章啦、仕途啦、事物相对。《
金瓶梅》里面，
哎，《金瓶》对，《
金瓶梅》里面是《金瓶梅》还是《绝后传》？不是一个人。
读书人应该学文章经济啦、仕途经济啦，懂一点经济事务啦哈。这个经济在原始的意思跟我们今天所谓的 economy 是意思是差很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日本人明治维新之后，把 economy 把这个经济这两个字译来译 economy 这个词，那所以我们今天中文就从跟着日本人来学。你有没有发现，你当你用经济来讲经济这个词来译 economy 的时候，你是有一个假设，政府是可以干涉经济的。
不行，我现在脑子里面一直在飘出去，因为我老是在想，那个叫陈经济的，真的一个尔东城
啊、
他到底是肉蒲团的男主角呢，还是金瓶梅的男主角、
我完全没印象哦，我没。
他是个黄色小说里面的。
好，那我说为什么说拼这样子的话，当你想，所以当我们在讲拼经济、拼经济的时候，你有一个前提哦、就是说政府可以扶植经济啦，培养什么经济啦、讲个清楚来说好了哦、前不久的时候，孙运璇过世的时候，我知道我看到报纸上常常有一个标题叫做典范在速洗。
嗯哼，
哎，我那时候就写一个联想，在孙运璇的时代，在这个所谓的我们最理想的经济部长的时代，赵耀东，在那个时代，媒体有每天出现美国联邦理事主席的发言吗？
嗯，没有。
那个时候我们会 care 那时候的联邦理事主席、美国联邦理事主席是谁吗？
对，
因为在那个时代跟这个时代经济的运作方式不一样的。那赵耀东跟孙运璇的时代，政府想要发展哪一个产业的时候，他可以命令银行团贷款给他。今天的经济部，其实我在想拼经济的时候，其实我的建议是废掉我们的经济部。
嗯哼，
为什么？因为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经济部诶、美国的商务部跟的功能跟我们的经济部也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经济部是处于政府可以扶植重点产业、政府可以把重点产业收归国有的时代而设立的啊。在如果是在国外的话，跟财经最重要的部门就是财务部啊。政府今天可不可以牵涉干涉经济的，政府的可以用 控制他的税入税收、
嗯、
控制他的负债、如何抽税，然后他可以用遗产税或者说用社会福利的方式做适度的财务重新分配、财富重新分配、
嗯、
这是政府可以干涉的部分。可是离李登辉所想的说政府可以禁止多少多少人去国外投资、
嗯、
那个已经是不一样的时代，不同了。赵耀东跟孙运权时代可以做到，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可能了、
嗯、
今天像我们的青年经济部长对我们的财富会有的最大影响，我发现是也许我们经济部想要开发哪一个工业区的时候，那个地方你如果碰巧是你是那个地方的产雕啊，
嗯，
哦，你那个经济部长真的可以给拼到你的经济，要不然对我们大部分投资人来说话，是美国联邦理事主席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
嗯哼，所以你先讲拼经济，这也恐怕是一个实际上不能做到的而落空的字。
它是一个错误的期待。
嗯哼，
哦，就是说，其实在我来想，哦，拼经济。拼经济，我们的财富要靠谁来拼？但是靠创新者来拼。
不，有一个地方政府是要负责的。假如这个政府制定一套非常强制的管制策略，而违背了自由或自由贸易或自由市场，
没错没错没错。
那这个当然政府还是要负责的。
没错没错，这叫做政府有没有创造政府的效能是可以拼的。
嗯、
还有我刚刚讲的政府的透明度是可以拼的。
嗯哼。
可是呢，每次
政府的开放程度是可以拼的。
开放程度
他要很努力的去开放、
哎。这是可以拼的。
嗯、
可是我说。李登辉看法就会跟你不同。如果是讲了李登辉问题，
对他笨嘛，他当然
他
当然、
哦、他认为开放会是个问题。可是我要说哈，今天包括在欧洲跟在美国，哦，两年前李登辉讲的话，他们竟然现在开始讲的，经济也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这是我看到美国这几个月来，特别是杜拜那个公司要去买美国的港口的时候，希拉蕊就开始会讲这种话。
嗯、
我想说，天哪，希拉蕊真竟然开始效法去李登辉了。
嗯当然，这里面有可能更复杂的因素啊，我不认为他会效法李登辉啊，就是你听起来话会好像很类似一样。不过今天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一分钟的时间哦。
好吧，那就来讲一下吧哈。
嗯，
其实我们每次在讲，听到政治人物在讲拼经济的时候，都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哈。可是倒是前不久呢，马英九去美国的时候，大家都会问他说，两岸什么样的状况是要可以统一的时候、
嗯，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马英九的经济观点，我吓一大跳。他英文是这么讲的 ：When two sides on the street, Taiwan Street, share democracy, prosperity, and 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吓死了、嗯、因为他是用这个来翻译均富，两岸要均富的状态、
嗯、
两岸就可以统一。可是他用英文讲是说财富的平均分配。
嗯哼，
我想说天哪，
社会主义是吧？
他是要讲效法马英，他是要效法卡斯楚跟这个、
嗯、
跟金日成吗？现在全世界上有哪些国家相信政府是可以有办法来？平均分配财富嘞、
嗯
欸，所以我就想说，我是听到马英九讲的这 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很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把他的拼经济的方式讲清楚点，所以他不要讲拼经济啊、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政府能够做的是适度的分配，可是分配到什么样的地步，还有什么样提高政府的效能跟透明度，欸、
是。Joyce 今天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开头，那就是我们去仔细思索一下，我们平常讲话里面有多少没有用的新语言。